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信息。神的恩典让我能够我在初中一的时候，1962年的10月23日我在香港的一间基督教的中学的一个布道会，我在那里信主啊，一直到如今啊，上帝一直的看顾保守我啊，更不嫌弃我啊，呼召我来服侍他啊，其实这都是恩典。所以虽然退休了，但是我知道神的仆人没有所谓退休不退休啊，只要一息长存啊，尚存啊，就继续的服侍吧。所以在这里代表多伦多华人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啊，向大家问安啊，向大家问安。今天跟大家来思想的就是一个题目，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那里给我们的一段的教导。那我给他一个题目，就是新人新生活啊，你们都可以听得清楚哈。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在一开始，保罗在这里，他在第三章，保罗给我们一个概念，就是说一位信徒，每一位信徒，其实我们都已经拥有永生了。感谢主，刚刚弟兄的见证很好啊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啊，让我们出死入生，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复活的生命。因为如果你看第三章第一节那里，保罗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上面的事。好，那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既然我们有复活的生命，我们就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表现。有一位教父这样的提出来，他说方舟的动物啊，挪亚方舟哈，创世纪那里，方舟的动物进去的是什么，那出来的也是什么。如果进去的是一只乌鸦，那当然出来的还是乌鸦。如果进去的是一头狐狸，那当然出来的仍然是狐狸。没有改变的 ，no change。但是那些进入耶稣基督救恩方舟里的人，进去是一个样子，那出来就不一样了，是完全改变了。那像乌鸦那样的罪人进入教会之后，看啊，出来像一个鸽子。本来是一个毫无忍耐专门跟别人斗气的人，别人碰他一下就好像碰到那个刺猬哈 porcupine， 会头破血流的。但是当进入了教会之后，看啊，出来不一样了，变成一个温驯可爱、人见人爱、个个都愿意亲近来摸的一个小宠物。所以信靠基督是生命的改变，是重生，是新生命，我们的生活要有所改变。那在第十节给我们有两个提醒，首先这里提到是内在的渐渐更新，希望大家看着经文哈，看着圣经。那第十在一开始说是一个内在渐渐的更新，好像照他的神的形象。 那通常外在的改变是马上看得见的，但是内在的改变呢，是长时期的，是逐渐的。那信主之后，我们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，那这个是立刻会发生的事实，但是生命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好，这是内在的渐渐更新。然后保罗跟着就提到第二方面，这里说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在知识上渐渐更新。那我觉得今天教会的危机是什么呢？常常圣经不再被重视了。我想问一问大家，你我怎么样评估每一次的崇拜聚会呢？很多人会想，哦，通常这个诗歌很动人，气氛很温馨，我们都是在这些表面上的东西来评估。其实我们应该问，这一次的聚会，神的话语是否在我的心中产生冲击，是否带来那个长远的影响，是否在属灵的知识上渐渐地更新我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那十一节跟着告诉我们说，在主里面我们是合一的，不管你是什么的身份，什么样的地位，在主里面我们是合一的。但是只有在属灵的知识上渐渐更新之后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才能够有真正的合一。上帝给我们每个基督徒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所以理论上这个全新的生命，这个本质的改变也应该相应地在生活中反映出来，以至于基督徒是与别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，跟别人不一样。但可惜的是，在生活中我们看到许多基督徒的人生没有改变，跟他信主之前没有分别，以前自我中心，现在仍然为自己而活，以前我追求出人头地，我现在追求升官发财，以前三天两头跟老婆吵架，我现在每周也要吵两三次，以前脾气不好像张飞，我现在也没什么分别，我以前为人是不三不四，那我现在的行事为人是什么？七除以二，仍然是不三不四。总而言之，是跟以前没两样，跟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。一个基督徒如果要反映出他内在生命的那个本质，他必须要活得与众不同。我们看看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些什么的教导。首先在第一段里面，十二到十四节是讲到说，因为蒙神的爱，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美德。那活出基督的美德首先是什么呢？穿上基督的美德，这是十二节告诉我们的。我们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，所以上帝一定要救我，是乃是因为神的旨意、神的恩典、神的权柄，都是神的作为。是不是我们因为好？但是当我们得救之后， 我们就应该好。当神白白的来恩待我，使我成为他的儿女，领受他的圣灵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有所改变。各位，你选东西的时候都是因为那个东西有一些优点你才去选，对吗？我们的得救不是这样的，跟我们的选择完全相反。那当你选你的妻子、你的电脑、工作、你的人事物等等，是因为有吸引你的地方叫你去选。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选得很好的，因为跟我自己的条件有关系。听说哈，连阎罗王都没有办法选得那么好。有一个笑话，有人来到阎罗王面前，阎罗王说：“你这个人生前做了不少好事，将来投胎可以选一个好一点的地方，你要选什么呢？”他这样列了一个清单哈，他说：“我要选良田千亩，妻妾百人，儿女成群，功名利禄，长命百岁，一生无忧无虑，无灾无患，幸福快乐。”阎罗王说：“有那么好的事啊，我就投胎去了，哪里还轮到你？”一个人的得救跟我们没有关系，这是我们要强调的。我们的得救绝不是因为我们好，这是基督信仰一个很核心的地方要记得。那要记得什么呢？第一，是你不配；第二，你得救后给了你恩典之后，那你要让你更配。当然这仍然需要靠上帝的恩典。还有在十二节那里，如果你注意的时候，他是讲到说，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圣洁，圣洁。其实我们根本不圣洁，对不对？但是当神的恩典临到了你我之后，我们就应该开始圣洁，不要浪费践踏他的恩典，不要让他的恩典在你我的身上没有结出果子来，那是要砍下来的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你回去看。那在十二节之后有一系列的美德被保罗带出来，那不是一个完整的清单，只是一个列举，举一些例子列举出来。那这些的美德都是反映出基督的品格。首先我们来看十二节里面有两个词，保罗说基督徒要有这些基督美德的时候，圣经在十二节就提醒我们要把这些美德存在心里。十二节告诉我们，那这个原文里面这个存的意思其实就是穿上衣服的意思。所以这是跟第十节，如果你看到第十节说一开始说穿上的新人，这个穿上也是这个纯的意思，同样的。那直接的翻译就是说，这一节的经文说要将基督这些的美德像穿衣服一样的穿在心里面。那好像有点怪怪的，是不是？那你我穿衣服是穿在外面的，对不对？穿在外面的，怎么样去穿在心里呢？那这就是基督美德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其实提醒我们什么？第一， 我们一切的德行首先是从心里面的，是内在的，是我们生命里头的，这是第一点。那跟着呢，这个内在的心里面的品德必须表现在你我的生活上面，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去行出来，好像穿上衣服一样，人人都可以看得见的。这两点对我们基督徒，第一，德行从心里发出，第二，这些的德行要生活中表现出来，这两点缺一不可。否则我们活出来的那就不是真正基督的美德。那我这里其实可以用很长的时间来讲这些美德，今天我用几个问题来带出，思想一下你我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美德，你是否穿上了新人呢？你的生命是否显出对那些有需要的人产生怜悯？你我的生命是否有谦卑的特点？这种谦卑是真正的谦卑哈。我们常常中国人最懂得所谓的谦卑哈，哎呀我不行的啊、我真的很差劲的，然后这些你看，对，在讲到自己的儿女的时候，哎呀他们不行的，他们不乖的啊。我们以为这些是谦卑，谦卑是从心里面。特别我自己觉得，我们要回到登山宝训的第一个福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还记得吗？那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它里面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自己深深知道你邻里是贫穷的，你一无所有的，你除非靠着耶稣基督，你根本没有的。所以这是我们进天国门的一个很重要的虚心谦卑，在神的面前你我要有真正深厚的谦卑。还有你的生命是否带着温柔呢？你能不能对他人说，宁愿我受苦好过你受苦呢？你的生命满有恩慈吗？以至于他人所得的好处就是像自己得好处一样。你的生命带着忍耐吗？我们应该如此的，对吗？因为你我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。好，第一个，穿上基督的美德，然后呢，活出基督的爱，这是13、14节告诉我们的。我要花一点时间在这两节的里面。这里有基督两个美德，第一个就是饶恕，13节，那另外一个是爱，14节。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，那就变成什么？饶恕的爱，饶恕加上爱，那是饶恕的爱。这是基督美德一个最高峰的地方。罗马书 第5章第8节那里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是基督饶恕的爱，是在我们仍然背逆他不听从他违背他的时候，他甘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基督的爱就成为我们一切德行的出发点。其实世人都讲爱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讲爱的，只不过这些爱是有条件的。其实我们也很懂得什么叫做饶恕的爱，只不过我们是爱的对象不是别人，是我自己。爱自己是无条件的。我来到镜子的面前，照来照去，是其实我自己长得不是怎么样，很可能还比较丑，但是我还会爱自己的。 正常的人一定会看到自己有许多不可爱的地方，对吗？但是我还是为自己着想的，这就是对自己的所谓的饶恕的爱，我们都懂的。一个基督徒如果要有超越的人生，他必须要把这种对自己的爱用来爱其他的人，去真心爱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，甚至是曾经伤害过我的人。你能吗？在这里我要提一件真实的事情。卢刚在大概30年前左右的时间哈，在美国的爱奥瓦州 University of Iowa 爱奥瓦大学州立大学，发生了一件震惊全美的一个枪杀事件。一个叫做卢刚的中国留学生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开杀戒，其实枪杀的事情早就有了，而且甚至是我们自己同胞搞出来的，开枪杀死了5-6位教授跟学生。卢刚为了他自己一点的这些的小小事情如此残酷了，害了那么多人，令人难以想象。他写下一封遗书，之前哈已经写了，里面充满了咒诅和仇恨。他说他的系主任老板跟他过不去，没有给他一些的这些奖，好像是优秀学生啊等等这些啊。让他们找不到好的工作，他咽不下这口气，他死也要找几个陪他。那令人不解的就是，为什么在被害人当中有一个副校长叫做安妮啊 ，Ann Query， 安妮是一位非常关心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副校长。他对待很多中国的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。那当他遇害之后，你我可以想象他的家人啊是如何的伤心，但是他的家人表现出一个宽恕跟爱。安妮是一个基督徒，他的父亲曾经长期在中国做宣教士，安妮自己出生于中国，他有3个胞兄弟都是基督徒。当这3兄弟在医院里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去，你想想看那种悲痛之情如何的深。但是这3个兄弟没有仇恨，安妮死了之后，他们3兄弟围在一起祷告，然后就给杀人凶手卢刚的父母写了一封信，而托当时中国的留学生的一个学生会，应该是会长，一个负责的同学转交给卢刚的父母，因为卢刚的父母也从中国飞来。那当时这个学生对基督教一无所知，我相信这是早期所有中国来的都有这样的什么是基督教，很想了解。所以当他看了这封信之后，他后来做一个见证，他说他的心灵受了很大很强烈的震撼，他反而因此信了主，而且后来全职是服侍啊。那这个就是现在海外校园，美国海外校园的总干事华新牧师，曾经在号角上登过他的见证，我不知道号角也真报哈，不久几期的前面，这封信里面大概是这样里面的主要内容是说， 这三兄弟说，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悲痛，在我们伤心缅怀我们的妹妹安妮的时候，我们的思绪和祷告也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，因为你们也正在同样经历震惊和哀哭。安妮深信爱与宽恕，我想要对你们说，在这个艰难的时刻，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。这封信是透过安妮的一个同事 Margaret 教授啊，交给这个同学的，交给华兴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他就回忆说，是的，他心里面很大的震撼。他就问这位 Margaret 教授，怎么是会这样子呢？难道他们不恨凶手吗？教授回答说，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，这个信仰中爱是高于一切，宽恕远胜于复仇。那好了，在安息礼拜的时候，当时在大学里面很多的中国同学出于一种的负疚感，于是都参加了安妮的追思礼拜。他们看到在整个的追思礼拜里面，许多安妮的亲朋好友一个个走上讲台，讲述着安妮生前爱神爱人的故事。整个会场所充满的是平安祥和，是鲜花，在无尽的思念中伴随着无尽的欣慰和盼望，没有任何的仇恨与愤怒。那安妮的三个哥哥很清楚明白中国学生啊那种心情的沉重，所以他们一直穿梭在中国同学中间，带着笑容跟他们握手问好。在场的许多中国同学都哭了，因为他们看到这些人的信仰竟然能够让冤仇变成友爱，他们看到这个信仰的后面竟然有如此的宽恕与爱。各位，耶稣基督的爱就是那个宽恕的爱，是没有条件的爱。如果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美德，我们要先让基督的爱充满我们自己，然后在生活中活出来。爱是有行动的，爱是必须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。这也是加拉太书第五章这些圣灵的果子里面给我们看到的，因着爱的缘故，我们在生活中就应该表现出这样的一个德行。一个基督徒超越人生所应该有的品格，活出基督的美德，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啊12-14节告诉我们的。跟着我们来看15-16节，是讲到因蒙神的爱，我们必须经历心意的更新，心意的更新。这里有两点，第一点就是说让基督的平安在心中作王，跟着第二点，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心里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，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作王。那这个平安里面有两点，第一，我们这些信徒们因信称义之后，就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，带出了这个平安，是这样来的，是我们从此跟这个平安的源头永生神永远连接的一个事实。这是神的恩典，并不是我们可以努力修身养性积功德 修桥补路都没有办法达到的，全是恩典，可就是本乎恩。然后这个平安的第二点是，当我们对神因为与他和好，我们对神的信心就带来一种平静安稳的心态，这是平安。但是也是需要你我去操练，需要操练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怎么样呢？好，那这里同样我们要注意的，第一，当我们里面这个带出的平静安稳这种平安呢，第一，在我们对面对生活中各样选择的时候，当我们决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的选择要与心里基督的平安一致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作所为不能违背在基督里的平安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呢，叫基督的平安在心里作王，这里是表现在我们对逆境啊，我们人生有顺境的时候，但是大多数可能是逆境多，在我们面对逆境的反应中，在我们人生的风暴里面，在患难中仍然能够活出平安喜乐的人生。基督的平安从来没有应许说我们不会遇到艰难，而是说让我们在人生的难处里面，我们因着知道神与我同在而充满着信心。当基督的平安在我的心里做主的时候，平安就一定会随伴在我的生活中，在我们一切行事为人的过程中。所以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怨天尤人，而是深知主的恩典够我用。当我们工作不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需要愁眉苦脸，而是泰然自若。工作有成就的时候，不是趾高气扬，而是谦虚平和。当我跟人有意见不同的时候，我不需要一定争个输赢不行，而是寻求合一。所以当我开车的时候，如果前面的人的那个车速太慢了，我不会拼命的按喇叭，而是自认倒霉，就耐心跟随。当后面的车冲着你拼命按喇叭的时候，你也不会怒发冲冠，气得不行，而是心平气和的求主赦免那个按喇叭的小子吧。让基督的平安在我的心里作王，这是基督徒的福气，这是我们人生的智慧。如果要得到基督的平安，基督带来的那个和平和好，那基本上恐怕还是在乎你我对上帝的信靠跟顺服。如果你我没有对上帝的信靠顺服，你不知道，你也不相信他在掌管一切，统管万有，我们很难有那真正的平安。平安就是不被外面的事情所搅扰，和平是一种主动跟人家和好的态度，那这都是要基督在你我的心中作王才可以做得到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呢？ 那十六节就告诉我们，十六节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。那注意这里的保罗的用词哈，那这里的意思哈，比较符合原文的翻译，应该是这样：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以至于你可以有各样的智慧，来互相劝诫，来彼此教导。那这里所指的行事为人的智慧，是源于基督那里，基督的道理，基督的真理，源于神的话语，就是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。好，这里说让基督的话跟着啊，让基督的话存在心里，这是十六节那里给我们看到的。在什么地方呢？到底我们把基督的话语存在什么地方？那你知道，我包括我自己在内，许多的基督徒在操练神的话语上面有两大难题。第一，如何从圣经里面读到我的脑细胞里面？第二，从我的脑细胞怎么样再进入我的心里？其实这个距离很短哦，一下子就可以到的嘛。但很多时候我们一生都在学习，还是学不了，还是学不了。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？心里面发出的。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，马丁路德也曾经说，如果神的话语只是头脑的知识，而不是用心灵去体会，成为我们的智慧，那么我们便无法经历到它的好处。所以当我们让神的话在我心里的时候，神的话才能够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智慧，才会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，也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改变。那注意到这里哈，保罗说丰丰富富地住在心里，不是零零碎碎的，不是迷迷糊糊的。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有一种怪现象出现，我们不是用神的话语成为我的智慧，而是如何智慧的去用神的话，使用神的话。怎么讲呢？不是用神的话语来改变我的行为，带领我的行为，而是我去找神的话为自己的行为辩护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有选择性的吸收。举个例，当我们读到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，第一节，我们感到很不舒服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对吗？你想到什么呢？感恩节桌上那只火鸡，要让我无怨无悔地献上，我不愿意，所以我就智慧地决定，我不读那节的经文，我就专挑一些比较有用的读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哈，盼望没有。你跟太太吵架的时候，你通常会用哪一句神的话成为你的智慧呢？是不是说丈夫要爱他的妻子，为他舍命？还是说妻子要顺服他的丈夫？
我们很懂得哈。
当我们追求享乐人生的时候，我们会用传道书里面第五章十八节说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来辩护自己啊，好好的享受。但是有没有想到，圣经有很多的地方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贪财啊，钱财是中立的，看你怎么用，谁是他的主人。有没有想到当年罗德看选择索多玛的地方渐渐挪移帐篷，他的后果怎么样我们也都知道。盼望我们有真的有智慧，让神的话语成为我的智慧，而不是用智慧地来辩护自己要用一些什么的行动。好，我们来到另外一段十七节，因为蒙神的爱，我们必须要凡事奉主的名而行，奉主的名而行。十七节说，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的名。这里特别提到是无论做什么，那很明显的不是说只在礼拜天，而是在每一天。我常常劝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周末的时候、主日的时候来到神的家，在这个墙里面充电，然后周间的时候 weekday 的时候我们离开这四栋墙，我们在墙外为主发光。如果没有充电，免谈发光，对吗？你没有能够在基督里面连于元首基督，我们没有力量，我们没有办法为主成为光成为盐。所以这是我们好好注意的。我们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侍奉，在这个中敬拜当中重新得力。我们在祷告会里面，我们好好来警醒守望，让主的恩典在我的身上帮助我、提醒我。我在主日学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，以至于我明白真理，我也能够行出真理。周末在墙内充电，周间在墙外发光。那保罗在这有几个提醒：第一，凡事靠主能力。这里常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，像譬如说奉主耶稣的名，就是靠主，靠着主给我的能力。今天你我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，本身已经是一个神迹了。但是若不靠着神给我们那个属灵的能力，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更新的人生。所以凡事靠主能力。第二，凡事讨主喜悦。要做到两点。其实我们知道，当我接纳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，成为我生命的主的时候，他是我的主，我就是他的仆人。那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因为要讨好主人的喜悦，而不是自己的喜好。
第二，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主而做，是为了主人的名，而不是为自己的名。今天我常发现教会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会软弱？因为教会里面太多的 boss， 而少了主的仆人。好，我们常误会了，以为只是传道人、牧者，这些才是神的仆人。你我每一个，当我口称耶稣为主的时候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他的仆人。所以你我所做一切是讨主的喜悦，不是自己的喜好。然后你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主人的名而做，不是自己。所以当你在教会里面好像认为你是那个 boss 的时候啊，你是 leader 的时候，你们大家要听我，我告诉你，你搞错了。让我们谦卑在神面前，好好的顺服神啊，合一。你知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，当他离世之前，他从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，基本上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你可以找出两个大重点。第一个，合一。特别十七章，在祷告中，耶稣说：“求神保守他们合一，好像他跟天父一样的合一。”然后说：“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。”就是什么？彼此相爱。今天教会如果要蒙神的祝福，有神的同在，这两个主的教导不可缺少：合一、相爱。上帝一定会与我们同在。第三，凡事为主的荣耀。这个奉主耶稣的名，意味着我们行事为人的动机上是为主而做，而我们一切德行的目的就是要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，来为的是荣耀神，为的是对上帝的感恩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那里说：“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”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。所以在最后的时候，一个智慧的人生是超越过我们眼前所有的。我们是将我们的人生投资在永恒上面，去取悦那位生命之主，盼望我们能够从今天保罗给我们的话语里面，神的话语，领悟到一个超越人生的道理，那就是在人生的目标上，凡事奉主耶稣的名而做，在心思意念上用基督的道和平安来更新你我的心意，在品格上我们活出基督的美德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会满有基督的荣美，我们的人生一定会经历一个真正超越的人生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如此的爱我们，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我们感谢你 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恩典，我们的罪债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来代替了，代赎了我们。你让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，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但愿你帮助我们，我把生命堂的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恭敬地仰望在你手中，他们都是你所爱的，他们能够在这里聚集并不是偶然的，是你恩典的领导。但愿我们切实地来遵行你给我们的旨意，给我们的指引，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在这个地上来荣耀你。我们看到末世的日子近了，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，我们需要警醒守望，我们需要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因为你应许过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。感谢你如此美好的应许，但愿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竭力的保守在基督里的合一，也切实的能够彼此相爱。主，很多时候我们爱不下去，爱的不够，没有忍耐，因为我们没有连于元首基督。但愿你触摸我们的生命，你抚摸我们的创伤，让我们重新能够刚强壮胆，在地上能够继续的为你而活，打美好的仗。愿你祝福这个教会，求你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在这里，让我们成为你的金灯台。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们这样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